辛巴德第六次航海旅行。航海家辛巴德开始对朋友们讲述他第六次航海旅行的故事。诸位兄弟，各位朋友，我从第五次航海旅行归来，便沉溺于吃喝玩乐，醉心于声色犬马，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十分惬意，早把旅途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忘记得一干二净。就这样，我终日悠闲自在，花天酒地地尽情享受。直到这一天，我悠哉悠哉地坐在那里享受清闲。就在这般光景，一帮商人外出经商归来，身上还带着一路风尘，他们前来看望我。这时，我想起了从前我旅行归来，回到家乡，迈进家门见到亲朋好友时那种高兴的情景。他们的来访勾起了我外出经商的瘾头。我主意已定，便购买了一批适宜海上运输的贵重货物，将它先从巴格达运送到巴士拉。见一艘大船正要准备起航，上面坐着许多大商巨贾，携带着大量贵重货物，我便将我的货物搬到那只船上，离开巴士拉开始航行。我们离开巴士拉，昼夜不停地航行，从一个地方航行到另一个地方，从一座城市航行到另一座城市，沿途进行买卖交易，游览各地风光，一路顺风，我们尽享了旅途的乐趣。一天，我们的船正在大海上航行，突然船长大叫一声，扯下缠头巾扔在地上，急得直打自己耳光，撕扯自己的胡须，他急火攻心，跌倒在船舱。商人和乘客们全都围在他身旁，急问他到底怎么回事。船长叹道，
哎呦，诸位，我们的船迷失了航向，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原来所在的那条大海，进入了一条我们不明航线的大海。如果主不赐给我们一条生路，使我们平安离开这条大海，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大家快祈求安拉搭救我们的性命吧。
然后船长站起来，攀上桅杆，想把船帆放下来，不料风大浪急，将船刮得倒行，船舵撞在一座高山上粉碎。船长从桅杆上下来，无可奈何地说，
别无他法，唯有仰仗前直万能的真主了，谁也无法阻止它发生。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遇到了一场灭顶之灾，谁也无法逃脱和幸免。
船上的乘客们闻听，自感此番难逃厄运，于是全都哭了起来。他们感到大限将近，死到临头，于是万念俱灰，互相诀别。那船撞在山上，撞得粉碎，船板解体，商人和船上的所有货物全部落入海中。有的人被淹死，有的人攀住了那山体爬了上去。我便是那些攀到山上的许多人之一。只见那里是一座巨大的海岛，海岛边上有许多被山体撞碎的船，海滩上有大量被海水冲过来的贵重东西，其中有钱财和行李，数量之多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足以令人瞠目结舌。那些东西都来自被撞碎的过往船只，在船失事后，他们的主人已经大海葬身。我登上海岛，信步行走，在岛中间发现一个汩汩向外涌水的山泉，从这边山腰流出，流入那边山腰。这时，爬到山上来的所有乘客全都散布在岛上，他们看到海滩上这么多的行李和钱财，全都惊得目瞪口呆，变得如同傻子一般。我发现，在那泉水中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珠宝、名贵的矿石、硕大无朋的宝石和只有帝王才有的大珍珠。这些宝物比比皆是，像碎石一般遍布山间的水道中。那山泉的地面因为遍地都是这种宝石和贵重矿石，所以闪闪发光。我们在那座岛上发现许多沉香和龙涎香，那岛上还有一处类似龙涎香的泉水，经太阳一晒，它便像蜡一样流出，一直流到海滩，海中的巨鲸将它吞入腹中，沉入海底。那东西在巨鲸腹中发热，巨鲸只好将它吐到海中，于是那东西便在海面凝结，颜色和形状也会发生变化， 被海浪推到海边，那些识货的游客和商人便将它捡起来，准备带回去出售。而那些未被巨鲸吞掉的龙涎香，则在那泉边流动，在地上凝结，被太阳一照，它便融化，腾起一股馨香气息，在那山谷弥漫。而太阳落山后，它又凝结成块，那地方盛产这种龙涎香，外界的人无法进去，也很难到达那里，因为那座岛四面环山，更兼那山陡峭险峻，任何人无法攀登上去。我们就这样在岛上转来转去，欣赏着至高无上的主所创造的各种奇异物体，而后怅然伫立在那里，对自己的处境和眼前所见到的这一切大惑不解，内心充满了恐惧。我们在海岛一侧收集了一点干粮，便节省着使用，两三天吃一顿饭，生怕干粮吃完后会连饿带怕的痛苦死去。每死去一个人，我们都为他洗浴净身，从岛边上捡一些被大海飘来的衣服和布当作殓衣为他裹身，然后埋葬。人们大量死去，岛上只剩下很少一些人，大家身体都十分虚弱，饥饿，再加上海边潮湿，人人都患了腹痛病。过了几天，伙伴们一个接一个的接连死去，每死一个人，我们都把他的尸体掩埋起来，最后岛上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干粮也所剩无几。我不由得为自己的命运放声大哭，心想，假如我死在其他伙伴之前，那该多好啊，他们可以为我洗浴净身，将我入殓埋葬。唉，别无他法，唯有仰仗全知全能的安拉了。过了不久，我站起来，在那座岛的一侧为自己挖了一个深坑，心想，若是身体弱得不能动弹，感到大限将至，便躺在这座坟墓里死去，让大风把黄沙吹到我身上，将我掩埋住，我也就算死后有终，不至于曝尸荒野。继而我又自责起来，埋怨自己没有头脑，做事太欠考虑，不该在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航海旅行，历经艰险和磨难之后，再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和城市，到这异乡他国来旅行。过去的每一次旅行都经历了比上一次旅行更大的艰难和危险，我也不相信这次遇难还能够获救，平安脱险。我悔不该到海上旅行，更不该三番五次的重蹈覆辙。我家中钱财无数，根本不缺钱，我的钱财足够我后半生吃喝花用，甚至我连一半也用不完。那些钱财我吃穿不尽，为何还要冒此风险外出经商呢？接着我又想到自己如何才能脱离险境，心想，这条河有源头必有河尾，他肯定会有一处通向有人烟的地方。明智的办法是为自己造一只能容自己坐下的小木舟，放到这条河中，乘舟而下。假如蒙至高无上的主许可，能够获救，便算万幸。倘若不能逃生，死在这条河里，也比坐在这个地方等死要好得多。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又是一阵心酸。然后我站起身来，四处寻找，从那岛上收集了一些沉香和龙涎香木，用断开的船绳将它绑在河边，又找来一些平直的船板铺在那些木头中间。我把小船造得与河面一样宽，或稍微比河面窄一些，然后捆绑结实。我在那岛上捡了许多名贵矿石、珠宝、财宝和像石头子儿一样比比皆是的大珍珠，还收集了一些上好的纯沉香一并放入船中，然后带上剩下的全部干粮，将船推入河中，又在小船两边绑上了两块木板，全做船桨。我吟诵起一位诗人的诗句：不义之地当远离，弃下空宅向玉砌，离开此地去他乡，自有一片新天地。天变地变河山变，你却不变还是你，遭逢变故莫着急，任何灾难 有终期，谁人志向在某地，归天终会在该地。莫派使者负重任，自卫还得靠自己。我一边在河中划着那只小船，一边想着自己会是什么结局。我朝着山脚下这条小河的进口处划去，将小船划进那个地方。这时已是天色大暗，四周一片漆黑，我累得浑身疲惫不堪，一阵睡意袭来，我不知不觉中竟在小船上仰面躺着了。我睡在船上，那小船载着我继续漂流，我什么也不知道。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身上一片光明，我睁开眼睛，见前面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地方，那只小船被拴在一座岛上，我周围站着一伙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他们见我醒来，便走拢过来，用他们的语言同我说话。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为这是一场梦，是由于自己担惊受怕过度而在梦中出现的幻觉。他们说的话我一点儿也听不懂，便没有回答他们。这时一个人走上前来，用阿拉伯语对我说道：兄弟你好，你是谁？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我们是种田人，到这里来浇农田和庄稼，发现你睡在船上，便将船拢住拴在我们这里，等你慢慢醒来再告诉我们你到这里的原因。我对他说：先生，以安拉起誓，请你给我那些吃的东西来，我已经饿得不行了，等我吃过东西你再问我吧。那人飞快地跑去给我拿来一些食物，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饱之后休息了片刻，待惊魂稍定，肚子感到发撑，这才心神安定。我赞美至高无上的安拉，然后将自己遇到的惊险遭遇以及在那小河中的艰难经历从头至尾讲给了他们听。那些人听罢，互相之间议论纷纷，他们说道：我们一定得带他去见我们的国王，让他亲口对国王讲述他那惊险经历和苦难遭遇。于是他们带着我，同我一起抬着那只小船和船上的所有钱财珠宝还有金银首饰去见他们的国王。他们把我领到国王面前，将我的故事禀告了国王。国王向我问好，欢迎我的到来，而后问起我的情况和我遇到的惊险经历。于是我便将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从头至尾讲给了国王听。国王听罢惊讶不已，他祝贺我平安脱险。这时我站起身来，从那只小船里取出许多名贵矿石、珠宝、沉香和龙涎香送给国王做礼物。国王收下礼物，对我盛情款待，让我在地宫中住下。从此我同朝中大臣和达官贵人广泛结交，他们非常敬重我，我从不离开王宫。从外地到这座岛上的人纷纷向我打听我们国家的事情，于是我便如实告诉他们，同样我也向他们打听一些有关他们国家的事情，他们也照样如实告诉我。一天国王向我打听起我们国家的情况，问起居住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如何治国，我便将哈里发为政廉洁、处事公正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国王听罢对哈里发甚为钦佩，对我说道：依主起誓，这位哈里发为政无比英明，体恤臣民百姓，处事光明正大，你这么一说真让我敬重上他了，我想备一份礼物让你给他送去。谨遵国王之命，主上啊，我将礼物献给他，还要告诉他您对他如何敬仰，内心如何真诚。我答道。我在国王那里继续养尊处优地住了一段时间，过着豪华的生活，享受着无比尊贵的上宾之礼。一天我正坐在王宫，忽然听说那座城市中有一帮人已经备妥船只，打算前往巴士拉方向旅行。我心中暗想，随同他们前往，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为合适。当下我便急忙吻过国王的手，告诉他我想同那帮人一起乘他们备好的船只回国，因为我思念亲人和故乡。国王答道：由你自己拿主意，如果你想留下来我们非常欢迎，我们舍不得离开你。 我答道：“主上啊，遗嘱起誓，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可是我思念亲人、故乡和我的孩子们。”国王听了我这番话，吩咐那些被妥船只准备启程的商人进宫，将我当面托付给他们，又送给我大量钱财和衣帛，还为我支付了船费，并让我给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捎去一份厚礼。然后我告别了国王和所有经常来往的朋友，同商人们一起登船，开始了海上的旅行。托至高无上的主的鸿福，一路顺风，旅途愉快。我们从一条大海航行到另一条大海，从一座岛屿航行到另一座岛屿，平安抵达巴士拉城。我离船上岸，照旧在巴士拉小住了几天几夜，然后运着货物前往和平之城巴格达，觐见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向他转交了国王的那份礼物，并将我一路的经历告诉了他。接着我将钱财和行李全部存放在库里，而后便径直奔向我家所在的那条街。亲友们闻讯全都迎上来，我给他们分别散发了礼品，又对穷苦人家大量施舍和馈赠。过了一段时间，哈里发派人来问我，问起那些礼物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来自何方。我回答他说：“戏民们的首领啊，我不清楚那座城市的名称，也不认识去那里的路径，只是我原来乘坐的船只在途中沉没，我爬上一座海岛，自己造了一条小船，顺着一条流经岛中间的小河漂流到那座城市。接着我便将自己如何途中历险，如何从那条小河逃命到达那座城市，在那里受到礼遇，以及那位国王送礼的缘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哈里发。哈里发听罢我的历险经过，颇感惊诧，吩咐史书官将我的故事记载下来，存放到哈里发库中，让每个看到这些记载的后人引以为鉴。然后他又盛情款待了我。我又像从前那样住在了巴格达，将旅途所遇到的艰辛彻头彻尾地忘掉了，终日沉溺于吃喝玩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诸位兄弟，这就是我第六次航海旅行的故事。如蒙至高无上的主允许，明天我给你们讲述我第七次航海旅行的故事，它比前边六次旅行经历更为惊险，故事更加离奇。而后他吩咐摆上宴席，大家同他共进晚餐。餐后，航海家辛巴德吩咐给脚夫辛巴德取来100密斯堪尔黄金，后者接过黄金，谢过主人，而后众人怀着惊讶不已的心情一起离去。好了，这次的故事讲完了，相对会比较短。如果喜欢这一系列故事，欢迎订阅我为你播读的《天方夜谭》专辑。如果觉得我读的还不错，欢迎给我一些打赏。下回我要为你带来这辛巴德最后一次旅行了，辛巴德第七次航海旅行。